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大家有拿到新的讲义吗？有哈，嗯。那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谈大乘三系里面的最后一个哈，就是真常唯心系哈，就是一般所谈的如来藏的思想啊。那因为陈伯知道他是最主要是建立我们对佛法就是所有经论的一些介绍哈，那当然如果是个别个别经论意义去谈的话呢，才比较能够看得到他具体的修行的方法啊，还有浅深的次第啊。所以如果是说我们抱持一颗了解整体佛法的心情的话呢，那就是要耐住性子哈，这样子像导师著作里面的内容这样子慢慢来了解哈。那反过来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过后呢，日后如果是我们听看到或者是有一些道场呢或者法师特别在专某经某论的说明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比较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这种思想是比较倾向于什么啊。不过如果是说我们是站在修行的立场来说，它其实这一种历史的角度呢就见仁见智啊。所以有一些修行的道场啊，他们不读历史的，不读历史啊。但是导师认为说这个是让我们对于整体佛法的了解啊，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如实跟方便，这个是很重要啊。那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当然还是保持一颗很真诚的心在跟别的法师或者别的法门学习，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如果按照导师这样子的详细的说明来看的话，其实应该要找到佛陀或者是世尊他建立这一种方便法门的本意啊。如果没有抓得到这个本意啊，就是他的如实没有办法了解得很透彻的话呢，那通常都会被这一种外在的仪式或者他修行方法的特殊或者是他们的这一种变化呢，让我们抓不到他的核心，就是世尊的核心抓不到啊。那这样子的话是有一点可惜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应该要把握这一个重点啊。好，我们来看讲义291页，真常唯心系。导师先给我们介绍，就是前面谈过了性空唯名系啊，还有虚妄唯识系，再来就是在针对某一类特别的众生啊，来谈这个真常唯心系。好，我们来看偈颂。或以生灭法复拓难可立，位于无我具佛右方便色。就是对于这个生灭法，因为我们在性空学的时候有谈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啊，生灭灭以即灭为热，这个也是阿含或者是龙树菩萨很强调的，如何从生灭到不生不灭的观法，就是从世间的有为契入真实的无为啊。那唯识学也一样，唯识学就是说阿赖耶识的他所升起的种子啊，种子生现行过后呢，那这一些过程里面它是因果的关系，那也是生灭的关系啊。那所以在阿赖耶识的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的过程里面，也可以透过这个生灭法而让这个唯识的思想得以说明啊。不过就是还有另外一类众生认为说，那如果我们只是了解生灭法的话，就是系缚或者是解脱啊，我们有哪一些系缚或者如何解脱很难于安立，因为这些众生比较害怕这个无我的道理，所以佛呢又设这一些方便 来度化这一类的众生，哈，这个就是真常唯心系的根本。好，我们看第一项，真常唯心系，这是依如来藏、如来界或者是众生界自信清净心为本依的啊，所以真常唯心系呢，它是主要谈众生界啊，或者是如来界啊。那这一些界，我们看角注一啊，角注一的地方呢，导师就有跟我们详细的解释啊。就如来界或者是众生界，其实在这个无上一经里面有提到，这个界呢，其实就是藏意或者是藏意啊。那藏着什么呢？就是藏着这个清净的法性。那在众生本身当中也本具，然后如果发心修行，在菩萨的身中啊也具备。那乃至到他成佛这一种性啊，哈，自性清净的这一种法性呢，那到佛的时候呢，就圆满的显现。所以这三界啊，哈，众生界、菩萨界跟如来界，这三界其实是完全平等。所以《华严经》才有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那他不只是说众生跟佛平等，而且是说众生的心跟佛的心是平等啊。所以这个三无差别，我想应该可能就是指这个三界哈，就是众生界、菩萨界还有如来界啊，都没有差别。那所以我们回到本文来看的话呢，这真常唯心系它的核心思想啊，这个如来藏它所代表的呢，就是众生界、菩萨界还有如来界啊。那这个界字呢，就是把所有清净本性的这种功德，那从凡夫、菩萨乃至到佛呢，都具备如此的清净心。那这个是他这个如来藏说的一个思想的本意啊。那这种思想其实在印度或者中国啊，那如果按照时间的前后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比般若经论呢是稍微晚一点啊，嗯，但是它在印度或者是我们中国确实曾经有非常光辉的一个发展啊。那我们看到下面哈，待会导师会跟我们提到哈，就是这种思想其实在中国啊，中国佛教特别特别相应。所以大乘起信论呢，在中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论啊，因为在中国的这一种友情当中呢，他认为这种如来藏思想呢非常的气印啊，嗯。好，看第二，那他所依的经论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经啊、大般涅槃经、大法古经、央结摩罗经、胜曼经、楞伽经、不增不减经。论呢，就是究竟一乘宝性论、佛性论、大乘起信论等等。那这一些判色呢，当然导师有他自己的一个判色的标准啊、哦。那当然，所以有一些人的话呢，他的判色跟导师不同的。有一些人啊跟他是不同，像楞伽经待会我们会看到哈、哦。那以前我在佛学院我们有上过楞伽经，那跟我们上课的老师呢就提到，导师是把它判在如来藏系的经典嘛，楞伽经对不对？但是他认为不一定，因为里面呢确实我们整部经上完哈、哦，我们就有发现它里面也有谈很多般若空性的思想，楞伽经然后他也有谈到这种如来藏思想，也有啊，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判释呢？其实每一个人的他的那个立场会有点不同啊，但是导师是把他判成是楞伽经是比较晚哈，就是如来藏系的经典啊，不过却是一本非常好的经啊，我们上过课过后呢，我觉得蛮好。待会后面呢，导师也是会提蛮多这部经的内容啊。好，第三，无常无我而业果相续， 中观者，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很多，因为他彻底是谈无常无我嘛，自性无自性，所以呢，他当然是毕竟空当中，他不是断灭，他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呢因缘生因缘法的如幻生灭，所以这种无常无我在中观者来说，他没有所谓的就是无常无我会形成没有办法安立，就是轮回生死轮回的这一种因果，他还是认为可以。那唯识学呢，第二，他是以自相有的立场说生灭无常那总之六义当中，第一就是刹那灭那所以总之在阿赖耶识当中，它不是长恒不变它也是刹那生灭。那因为它刹那生灭，所以对于没有普特伽罗我这一种概念呢，也是彻底就是排除所以这一点导师认为说，唯识学其实它也是我空法有那跟小乘说一切有部或者经部呢都非常相近那对于无我的观念呢也是非常彻底。这个是这两大系中观跟唯识。但是第三就如来藏系呢，因为它比较晚，所以它针对的有一些众生，就是那对于前面两个思想没有办法理解的话呢，那在这里呢导师就跟我们继续说明说，其实佛到后来佛法到后来呢，他有适应这一些众生而开演了如来这样的经论第三，在复佛法外道及神教徒是难以信解什么没有一个我怎么可以谈轮回那复佛法外道在阿毗达摩里面导师的著作，如果你去检索的话复佛法外道的话，就是在佛教在佛法本身这一种部派就存在这一种思想，但是呢他因为很他的思想很接近这一种外道的思想，所以就称为复佛法外道，实际上他还是佛法来的啦，只是他有些论师呢就凭这些阿毗达摩呢某一些部派呢认为他是复佛法外道因为他谈我啊，他谈我，他不是谈无我像最有名的就是独子部，独子部有很多论师都评破他，批评他是复佛法外道，因为他是谈我的，他有一个我不可说我那这一些案例他当然也是为了众生不过你这样子的案例呢很容易让人产生这种犯我的思想，所以很多其他的论师呢都评这一种类似独子部的这种部派呢为复佛法外道另外就是神教徒那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没有我体怎么可以谈轮回，第二刹那生灭怎么前生跟后生可以联系所以导师认为说这个是非常古老的问题那在成唯识论也有提到，我若实无，谁于生死轮回诸趣。那楞伽经也提到，蕴界路就是蕴处界生灭无常，彼无有我，谁生谁灭。愚夫者依于生灭不觉苦境，不是涅槃那所以导师认为说，因为楞伽经最主要就是大慧菩萨呢跟佛陀的对话，所以底下导师就直接说，大慧菩萨的这一段话呢是代表一般的凡夫，就是觉得无常无我不能够成立轮回的主体或者是成立解脱的说明这个就是我前两个礼拜都不断跟大家提示的，就是一般我们讲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对不对那我们在修行的一切都是有这样子的观念在引导我们在修持，那问题就来因为我之前就问过大家很多次问题自然就会产生什么，就是会产生说 假如说是无常又无我的话呢，那我自己种的善因是不是由我来承担？我修行解脱啊，是不是由我来承受啊？那你说无我嘛，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一类的众生呢，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疑惑啊，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所以佛在楞伽经呢，就会为了这一类的众生而说有一个啊生死轮回的主体啊，因为畏无我惧啊，就是害怕谈无我呢，什么都没有啊，或者是说这一种业果相续啊，没有办法今生来生的相续啊。那这一点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普遍众生的问题才是，对不对？普遍众生都有这样子的困惑呢，你们不会吗？会嘛，对不对？哦，所以你说师父要修行，要回向娑婆若，回向极乐世界，一定是这些功德以后，还是自己去到那里，或者是自己拿到，我们才愿意付出嘛，对不对？如果自己种下的不是自己收成的话，就觉得好像是怎么讲，对不对？哈，所以这一点的话，是因为我们凡夫的思考逻辑哈，都通常都会以这一种物质或者是以我为出发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矛盾。实际上，佛说，如果按照般若经非常深的这种说明的话呢，他说初发菩提心乃至到你成佛，因为他经过无量阿僧祇劫才成佛嘛，其实前面的那个初发心啊，跟后面那个成佛的心啊，它是不一不异的。但是很奇怪哈，你看初发心或者是你到了六道轮回众生，像释迦佛他也做过鹿王啊，做过什么猴子啊，什么都做过嘛，对不对？但是这个菩提心，你说它是无常无我一直在变化，但是为什么它又怎么转呢？转到来菩提树下修行又成佛，对不对？所以在解释这一种轮回的主体的时候啊，假如我们没有办法信受这一种无我的含深意的话呢，我们都认为无我其实就是断灭，有断灭这样子的思想呢，那才会有这样的恐惧啊。那假如我们知道无我它只是缘起意的话，其实是不会恐惧的，因为你种如是因就得如是果，它没有说你一定要想到说我现在储存到的东西呢要带到下辈子去才是自己享用啊。因为因果相续的话呢，因果相应的话，自然那我们的生命结束呢，这个业力还没有解脱之前啊，当他去轮回以后遭受这个得果哈，受用这个果报的，其实他还是不依不依的这个结果哈。所以这一点可能在说明上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白话解释，所以在楞伽经或者在如来藏系里面呢，他就安立这一种如来藏思想，帮助我们一般凡夫呢那解决这一些困惑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那这大慧菩萨呢，那因为他是代表凡夫来说话，所以呢那这一些经文啊，导师就解释说，一般凡夫不能够理解说无常无我为什么能够成立轮回啊，那为什么能够成立解脱啊，因为在凡夫的心中啊，生灭法，假如一切是生灭的话呢，生灭无常是苦，那就不能够发现尽苦得乐的希望。为什么？因为非有常住的我不成啊，才能够成就了啊。所以佛法内佛法外都有这一类众生，就是以为生灭法刹那生灭或者一期生灭，对于系缚生死或者解脱涅槃都难以安立哈。那讲明白一点呢，楞伽经就是说，佛对于大慧菩萨的问题呢，佛就直接说，这个是因为众生畏无我惧，就是害怕有无我的这一种思想啊，因为听了无我，怕系缚解脱不能成立，死后断灭而未去未却的根性啊。 所以佛呢才又开示这个如来藏法门。那我是觉得说，我自己读如来藏的思想，也读过很多遍啊。那读中观唯识也是，但是还是觉得说，真的像如来藏这样子的方便呢，那比较能够说明一般众生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像《大乘起信论》呢，在中国哈、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的案例呢。是帮助到很多这种心性怯弱的众生啊，因为一般我们哦都害怕无我的，都喜欢有一个我啦，啊，比如说就刚刚所提到的例子嘛，我存钱是以后拿钱的这个人哦，一定是我啊，因为我们普遍上都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就会跟这种无我的思想呢，它会矛盾的，它会矛盾。那我们当然就是所有的。修行或者我们所有生活的概念呢，都离不开这个我的话，那通常你看到这个如来藏思想，你就会特别相应，啊，就会特别相应，嗯。所以佛在阿含经、杂阿含经哈、才有一个比丘叫禅陀比丘，很著名哈、就是他佛已经不在了。他有一次遇到很多修行者呢，他就跟。那些修行者讲说，他虽然也知道无常苦无我啊，但是他不喜欢啊，所以我们会懂得会听法或者是了解佛教教理的人哈，比如说我们知道了无常无我，不代表我们就是喜欢无常无我的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听无常。无我哈，是不是自己也喜欢这种道理？因为这是佛说的嘛，我们自己有没有喜欢这种道理？啊？你们喜欢吗？啊？佛说什么都是无常呢，但是我们还是都觉得什么都是常嘛。啊，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啊、亲情啊、什么情啊，这种都要希望能够保持啊，哈，自己身体健康啊，能够保持永恒的健康啊，青春永驻啦，哈，嗯，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是属于末法时代，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普遍上的众生呢，普遍上的众生都是。能真正说我听到无常无我就非常非常气愠而且非常非常喜欢到不得了的，我看是很少。为什么？因为这种法通常是这样，你讲了无我，讲了无常这种道理，假如我们信受奉行的话，我们自然其实会它自然的作用就是我们会离开五欲五盖，自然他就会远离。但是我们假如都没有反应哦 ，no feeling 哦，然后看电视哦，都还是喜欢看那一种啊、那种啊综艺节目啦哈、还是什么啦哈、那这些就是还会追连续剧啦哈、那种，那可能我们还是有一段距离啦啊，所以我们当然种这一些，我们说像唯识的，我们。听佛法种这些种子还是很重要，虽然我们做不到啊，还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确认哦，就是我们假如不是那一种一听到无我就非常欢喜的人的话，那我们很多很多部分的众生呢，其实是比较相应这个如来藏思想的，真的。所以我们你看等一下讲到后面，你会更加有信心，因为他说、我们众生也都具备佛的清净法性，然后菩萨也具备，然后佛呢也是具备，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平等。对众生，对凡夫的众生来说、对凡夫众生来说，这个是很有鼓励性的呢。但是不好的一面、就是有一些懈怠的众生呢，他就觉得说啊，反正有嘛，对不对？ 今生修不到没关系啊，至少我种下种子，下辈子继续再来嘛。因为我们都认为生命是长的，所以我们会这样误解说我下辈子来继续修。但是我们不知道下辈子是不是能够做人哦。问题在这里哦，不是说不可以继续修，你知道吗？如果是我们不小心啊，要往生的时候呢，去做到那个现在很流行那种什么狗啦哈，那什么猫啦，可能你那或者是到二道哦，我们的有一大段时间没有学佛的话，以后再来做人啊，很多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记忆起来啊，所以我们都是有一般凡夫都是有那一种长的这一种观念，所以通常不是那么容易欺入这一种佛讲第一义谛这一种无常无我哦，空性就是这样啊。但是我是觉得因为经论上确实有这样子说的，他说假如我们有这一方面善根的人，你听到无常无我哦，你会可以废寝忘食，人家说你会发喜到呢，就是吃不吃也可以，不睡都可以这样。我们好像没有哈。常听师跟我讲说，他上个礼拜听完，我也是回去再想一遍哈，再看一遍，还是看听不懂，还是想不通哈。那所以，因为我知道为师不好理解了哈，所以我是希望一两次呢，赶快就进入别的主题哈，因为没有基础的话，或者我们先建立一个概念的话，还好过一直绕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其实回到佛法的核心来说的话呢，世尊在《般若经》或者《阿含经》啊，他所提到的这一种要点呢，我们到最后结论的时候会提到，导师说，就好像我们的苦口什么呢？啊，良药啊，就是良药苦口嘛。但是呢，慢慢的这种众生啊，因为他比较吃不了苦嘛，所以呢就要包一点糖，所以现在有很多那一些药哈，就变成那个胶囊，对不对？有胶囊，对不对？其实它里面是粉来的啊。那到后来呢，简直就是包在糖果里面啊。那这个就是越来越方便。但是没有办法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佛慈悲众生的一种方便，所以我们也不必说啊，吃糖的就是根性最差的，因为我想我们大部分都喜欢吃糖比较多啦，所以佛会慈悲，为了我们在说如来藏思想的经论哦，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不晓得大家，因为我自己也是，我自己觉得哈，我是比较钝根一点，真的。所以我看这个如来藏思想的这种经典哦，很欢喜啊，很欢喜。因为为什么？很简单啊，比如说对自己也比较有信心，然后呢，我要叫我的，比如说我要鼓励我妈妈念佛啊，哦，修行啊也是这样，真的，她也比较有信心呢。你跟他说空啊，说无我哈，他念不下去了。他说我念佛就是要到极乐世界那边去啊。你说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外在的法，没有一个内在的我，那我要去哪里？所以有一些根性呢，我觉得还是慈悲众生的话呢，还是要照顾到了哈。OK， 我们来看第四。如来藏说，佛说的经典不少，会使人生起一种义解。什么义解呢？就是在生死众生或众生的心中有如来那样的体性存在，而且具足智慧德相，相好庄严。导师在这里很好玩哈，他说跟印度的神我说很接近啊。这个是见仁见智啊，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经论的，你看到导师这样子说，你会很气死了。 但是待会我们看到一些经文你会觉得哎，好像也有一点点像嗯。那西藏呢的觉朗八派呢，就以十部大乘经来成立神我体系的大乘佛教。如果是我们在座有人写藏传的，可能也不会不以为然的啦嗯，但是没关系，我们先看看导师怎么说啊。好，我们看下一页，293。中国内地也有这一类啊，就是以真我的体验作为最高的法门啊。好在佛知道众生愚痴啊，预先在楞伽经里呢觉着如来藏说的真意。那这些真意呢，它主要其实是为了色化外道，而实际以大乘的法空性是一脉相通的啊。所以我觉得在适应众生的根基来说，我们只要知道这一种经或者这一种论呢，它是为了摄化众生，那它讲的再过怎么样相似外道的思想，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学习。为什么？因为连佛都那么的慈悲，能够开眼这样子的法，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排斥它，或者是贬义它啊，或者是看不起这一种经论呢？对不对啊？因为这也是佛说的嘛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要自己要小心的在处理这些事情啊。嗯，好，我们看第二性二哈，唯心缘起。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呢有看过那个，如果是中观系的话呢，它就是性空缘起。唯识呢叫什么？那也缘起。那如来藏呢叫唯心缘起啊。所以通常我们以前在学院在学院有一次院长就找我说啊，你给我想几个题目。我说为什么？他说要给研究入学考研究所的给他做考题。所以我就出几个题目了哈。我其中出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大乘三系谈缘起有什么不同。它其实就是性空缘起、那也缘起还有唯心缘起啊。其实很妙哦，你看哦，它的主词不同，但是它后面那个缘起都一样。那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要像导师这样，就是你学的广没问题，学的杂也没问题，学的多也没问题，但是你要抓到世尊的核心，就是缘起。所以不管我们打坐修止观、修禅定，你修藏传、修密法都好，有没有了解缘起？因为我们的世尊是理解缘起而成佛的。那假如我们在缘起上没有花很多功夫通常我们在学这个法门或者学这个仪轨仪式通常都会抓到直末，以为是根本所以这个就是导师在讲怎么知道要让我们分辨什么是如实，什么是方便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清楚那唯心，因为它是如来藏的一个主要的思想，但是缘起是它所要带出的一个讯息借助这种唯心的方便来带出世尊缘起的核心思想，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应该要清楚好，第一，如来藏，甚深如来藏是善不善因。好，看第一，生死轮回的主题与本有涅槃的佛体大慧菩萨所代表的众生，他是要求什么呢？大慧菩萨帮众生说话了，就是他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就是生死轮回的主体，第二本有涅槃的佛体。那佛是一类适应这两类众生所以说如来藏。那首依据的经典呢就是底下第一，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性照一切无趣四身就是您能遍照一切无趣还有四身譬如继而遍现诸趣 自信无垢清净，毕竟清净啊。那譬如继而的变现诸趣呢，可说是轮回的主体啊。那这里说什么含义呢？它最主要是说，如来藏它是善或者是不善法的因啊，也就是说杂染跟清净的因，它是能够呢，遍于造一切，就是我们的六道轮回，或者是所有的一切有情众生啊，五趣或者四身啊，有情众生。那就好像这些演戏的这种舞台上的伎儿，他不断的变现这种形貌呢，主要就是有时在地狱里面就变现为地狱道的众生啊，在畜生道到人道，那在每一区里面呢都变现不同的样貌，但是他的如来藏的特性都没有改过啊，都是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啊。那所以导师说，这个就是所谓的轮回的主体的说明啊。那第二，本有涅槃的佛体啊，它是怎么样呢？它是自性无垢，毕竟清净。那开显佛身跟涅槃的本有，这如一切如来藏经广说啊。那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它有分成两段嘛，哈，我们看就知道哈。前面一段呢，它就是讲轮回主体；后面一段呢，它是讲涅槃本有啊。嗯，好，我们继续看为什么要叫做如来藏啊？它这个语词是怎么来的啊？如来藏是甚深啊，如来藏是甚深的。那如来彻底体证，寥寥明见。其他立智生根啊，立根生智的大菩萨也才能够分证啊。分证就是弃证少部分啊，一分一分的证叫少分啊，分证。那佛呢是圆证或者叫体证。那圆满究竟的佛在众生的因地，可说本来就成就了啊。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哈，《楞伽经》啊，提到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哦，入如大家大驾宝垢衣所缠，就是佛呢，其实这个如来藏本来就是具足三十二相的自性清净啊。那其实每一个众生的身上都有，就好像有一个很宝贵的无价宝哈。那被这一种肮脏的布啊包起来而已，实际上呢它是里面就是有那个清净的法性在啊。这个譬喻在法华经有一个譬喻，它叫做穷子喻，你们有听过吗？那个穷子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哈，他这个穷子他很穷嘛，那他有一次就是他要找回他的父亲，是不是啊？他自己找到爸爸，找到他 啊爸爸找到他，找到这个穷子，认他是他的儿子，对不对？但是这个儿子觉得说他不可能那么有钱的人是他的爸爸，所以他把人被吓到哈，自己绕跑，对不对啊？哎，那这个就是譬喻说，其实众生他可能本来就是富贵啊，富贵具足，但是因为跟这个像这个穷子玉，他跟他的父亲离开了太久，他以为他就是一出生就是那么穷的，所以他见到这当他这个有钱的父亲认他的时候啊，他反而觉得这个是假象来的啊，那就好像。这种譬喻呢，就好像在这个《楞伽经》所说，我们众生本来就具足这一种清净的佛性啊。那我们被这一种五蕴的这一种染污烦恼所蒙蔽，不晓得。但是也有一类众生，当你这个清净心发现的时候啊，你会觉得那个也不是属于我的啊。那这个也是会形成另外一种笑话了哈。嗯，好，第二。 所以如来藏可以解释什么呢？就是含藏如来一切功德，这是重点哈，含摄如来一切功德，而主要为杂染法所蒙蔽、所覆蔽啊。因此离开了烦恼藏，如来藏呢也就名为法身啊。所以其实他虽然是说我们众生本具这样子的如来德相，但是他还是你要努力去去除这一种尘垢，才能够显现这个佛性。所以他其实没有离开佛所缘起的含义啦，只是说他是用这样子的譬喻让你觉得先建立这一种信心，然后呢你还是要努力的去去除外面的尘垢，否则你没有去除的话呢，你一直在等待这个清净法性还是不会显现哦，他还是有这一种菩萨道，还有这种成佛的方便，你就是要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去经过，那这个尘垢呢才会层层的剥落哦，才能够显现圆满如来的德性。那当圆满显现的时候呢，那个就称为法身啊，称为法身。那这个法身过以恒河无边烦恼所缠啊，从无始世来随顺世间波浪漂流往来生死，名为众生。所以你看我们的法身原来就是存在哦，所以大家回去想一下哈，把这个法身叫出来，那你就成佛了啊。那这就是楞伽所说的譬如鸡儿变现朱去啊，那众生界及法身，法身及众生界，所以佛就是众生，众生即是佛啊，没有差别啊。好，我们看下一页。294第一行，这一类法门在外表上呢，实际上是跟印度的吠檀多哲学很像啊，就是大梵法身啊，小我众生界啊，就是梵我合一这样子的思想啊。那吠檀多是六派哲学里面的最后一个，就是成立最晚的吠檀多哲学啊，六派哲学里面最后一个。那他应该也是比释迦佛晚的啊，这种哲学。那他主要是提倡着梵我合一啊，梵我合一的思想。所以我们如果是谈那一种说，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那一种思想哈，那通常对于一般凡夫来说，这个也是已经算是很高尚哈。但是对于究竟了义的佛法来说，这个是属于有一点像类似这一种啦，大我思想的而已啊。所以其实，在修学佛法过程呢，我是觉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从中观为识，然后现在到如来藏哈，如来藏比较特别啦。那前面两系哈，他都很重视这个无我，就是假如我们在思维、在生活里面哈，或者是在我们的思考里面，凡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在思考东西的哈，通常要解脱的话是比较困难一点的，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因为法性它是无我的。那假如我们在思考东西都是以我为中心的话呢，它是比较难契应这个法性。所以你不管怎么理解缘起的法性、法住、法尔如是哈，你这种名相都能够背得很熟哈，但是你觉得哎，怎么我好像很难契证这一种缘起的实相，因为我们是用一个我在思考这个法了，你知道吗？你用一个我在思考这个法的话，这个法也会变成是你所思维的法而已，它不是如实的法。所以有一些像般若经还有阿含经，它都有提到说我们要真正见法，经典上称为什么如实之见，如实知或者叫如实见。你看我们眼睛也能够看到事情，耳朵也能够知道事情，对不对？但是凡夫的知跟见呢，不可以称为如实。 那只有修行者修到要见道断烦恼才叫做如实知或者叫如实见。那也许我们就问啊，那他见到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要见那一个嘛，对不对？我们一见了就变成圣人啊。但是大家有想过到底经典所讲的如实知或者如实见他是见到什么？哦，所以像佛讲的这个无常的道理，无常我们比较好理解啦，哈。比如说讲无常的道理，也许我前面都有提过，就是说比如说我知道无常，也许我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在说啊一切无常，对不对？我们在如意的时候会想到无常吗？诶，我本来都心情不好的，现在好像老板突然很重视我，诶，好像是无常哦，你们会这样想吗？比较不会，对不对？坏的方面我们比较想无常嘛，好的方面我们很少想无常，对不对？所以我们理解的无常其实也是很片面。那真正所谓的如实见到这种法性的无常，它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它最主要修行解脱最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有情，就是这个我。那比如说我在打坐的时候，我在修念佛或者我在修数习观啊，那假如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我们在用功的时候，那如果是说这个受，这个碰触人中的这种受啊，受觉，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变化，那我们在这一些身心的变化、五蕴的变化里面啊，我们能够看到呢，你不去观，你不去分析它无常，你不去控制它到底是常还是无常都好，你就看它这个五蕴身啊，它就在那边生灭生灭的这一种变化。那我们在，你可以注重在受，也可以注重在心，身受心法都可以嘛。比如说我注重在我观在那个受念处里面，那你看我的身心的受呢，它不断的变化，那不断的变化，你的心就好像在看那个小鸟在笼子里面飞，在笼子里面这样飞，你在旁边看，你会跟着它飞吗？不会，对不对？你不会跟着它飞，但是它飞飞累了，它就会停下来，对不对？那我们的心其实也是这样的哦。当我们喜欢的受啊，碰触到非常专注的时候呢，你会在某个所缘上啊，你会非常法喜，然后呢，你就在那里安住。那当一有外缘干扰你的时候，或者身心一变化的时候，你的所缘，你一离开那个所缘啊，那我们又会去寻找另外一个新的所缘。那假如我们没有办法看清它，其实一这种变化呢，只是一种如实相啊，就是佛说的这种五蕴身心本来就是生灭这种真相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修行当中就能够体验到所谓的如实之见五蕴无常，就没有办法见到啊。但是我们一般初学通常都是先有这一种学佛的知见呢，再来观，那通常也会落入说诶，我在修无常观啊，通常都是很难能够呢放下这个我在观这个五蕴的这种变化啊，能看到这种变化，那这个是要慢慢来啦啊。好，我们时间到，我们要休息一下啊，休息10分钟。